大家好，我是闹大学的馒头。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都要开心的过每一天哦。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夜幽奇闻。我是节目主持人俊全，
我是节目主持人一展。
好，那我们这一周要为大家带来的怪谈是，源自于台湾本土电影的咒。那我们今天会先跟大家大概讲解一下咒这个故事的内容。那我们其实咒本身背后也有一个背后的真实事件，我们也会跟大家尽情分析一下那个故事的大概，还有它的剧情走向，甚至到现在最近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咯。
我们节目可以在 Fa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Pocket Cast、 Sound On Player 还有 KBox 等平台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咯。
好，那咒这个电影是以伪纪录片的形式来拍摄的，有女主角李若兰，第一人称就是她拿着那个手机拼接而成的，
就是伪第一人称啦。
对，那她主要是讲述一个单亲妈妈，就是女主角本人受到被邪神被诅咒的害人的很经过过程，然后她里面是有很多大量的直白，就是自己说话给观众去聆听这个故事的桥段，就很是互动式的，然后很多就是打破第四面墙，很真实的，就是透过这个纪录片来跟我们讲，需要我们的帮助这样子。那一展，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嗯，没有，但看过解说。
那就是剧情里面大概就是女主角她终于接回了自己被分开了六年的女儿叫朵朵，那被分开的原因是因为她被判她没有那个抚养权的资格。那为什么会被剥夺这个权利了？就是也是后面的故事我有提到。那她就是买了，因为故事一开始就是说她买了一个摄影机，想要记录她重新接回她的女儿的故事，然后就会发现，朵朵好像有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就让女主角想起来之前发生的事情。那在六年前，就是女主角跟她的前男朋友，就是还有男朋友的表弟，组的一个就是什么那种拍鬼影片的
那
种 YouTube channel，
探鬼屋，然后反洗流量
了。对，就是那种探鬼的那种工作室，就是拍那个影片的YouTube channel。 那他们就是想要四处去探访某些鬼故事、都市怪谈这样子。那他们有一些计划，就是去他们自己老家的陈家庄，因为他们老家有一个信仰，是一个什么很大家都说不能进去的地道这样子。那陈家庄主要信仰一个叫大黑佛母的主神，是一个秘密宗教。那陈家人他们就是每次都夜夜祭坛，他们要打着手印啊，然后念着一句冲着本片很整个电影都会出现的一个八字咒语，叫火火修一心心摸嘛。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念对，但那时候我们电影的时候就一直重复这一句，从电影开始到结束我们都有听到这句咒语。
反正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很特殊的一个怎么说咒语，然后就整部电影贯穿着这个以它为主轴贯穿整部电影。
对，那这个咒语后面也是会解释它是什么意思。那特工三人组就是进去探索嘛，就是自己偷偷跑进去，说不能进也要跑进去，然后爬到进去之后就突然就是很多意外，比如说镜子碎掉啊之类的，然后在地道的时候阿东就是死掉了，就是被那种意外，然后不知道被什么诡异不可名状之物，然后他就死掉。然后阿远就在地道里面发疯，那女主角是没有进去里面的，所以她出去之后就另外一个她男朋友的堂弟阿远，他原本没有死在地道，但他出来之后也是死了，所以最后就只剩女主角一人。那陈家庄也成为了一个废墟，因为一出地道他们很多家人也开始发疯什么什么的。那电影没有特别安排这个陈家庄人后来怎么样，但里面有一个是小女童有带女主角就是去 吃一个很特别的蟾蜍还是什么，那这也是一个伏笔，就是他本意是帮女主角的。那这个小仙童就是小女生也是陈家人，这个可以先小剧透一下，就是陈家人是把她当祭品来用的，那他这边就帮助了女主角，让她吃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那这边也是后面会再出现的。那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电影播到这边的时候还没有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反正就是陈家庄跟男朋友，她男朋友表弟都死掉了，然后过之后这次之后就是被家庭法庭判决女主角丧失监护权，然后由寄养家庭的另外一个朵朵的爸爸，他不是真的爸爸，但是他想成为朵朵的爸爸，就是寄养家庭的家主叫谢启明暂时中途照顾。那他后面也有很关键的戏份，但他并不是真的朵朵的爸爸，我们下面称他为爸爸好了。那在经过六年的休养之后，那女主角终于慢慢的走出来，精神恢复正常之后，就找到以前的工作，然后说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然后说服法官朵朵终于回到他身边这样子。那但奇怪的就是在朵朵终于回到他身边之后，朵朵就突然生很多奇奇怪怪的病，比如说什么皮肤溃烂啊，牙齿很奇怪的生长然后掉起来啊，然后最后还到生命垂危的阶段的。那女主角看到自己的女儿受到怪病的打击，她就是再一次就出现了精神的问题，然后法院认为他没有办法再养朵朵了，所以再次判决他。然后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爸爸，他是这六年以内帮忙照顾的，他就是看到朵朵是真的很喜欢他妈妈，就决定帮朵朵跟女主角两个一起离开，逃过了社会局跟警方的追捕。那女主角就是想到了六年前的事情，就是在大黑佛母那边有触犯到什么禁忌，所以才导致到自己的女儿受到这样的诅咒，所以她决定去那个一个庙里面去找那个阿青斯求助，就求他不能就救救自己的女儿。然后他就说，那个阿青斯就说希望他朵朵要断食七天，水也不能喝，才能让体内的那个坏东西死亡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他理论上有一个可以救朵朵的方法，就是让他里面的毒，就是那种虫虫还是什么怪怪的东西死掉这样子。但因为女主角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女儿，但她也不忍心看到她受苦，结果还是破戒了。就电影很常发现的，很常说的是叫你不要做，你还是做了。她最后还是让她吃了一个凤梨罐头，那这样子导致他们的那个法术就被攻破了，所以阿青斯跟他的妻子也就死掉了。然后因为阿青斯是以王爷，就是那个王爷们那个。很多那种台湾的王爷们去帮他，所以导致王爷也不想要再帮助女主角了。那电影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有武装神像，就是原本就是看着女主角跟朵朵，但是因为他违反承诺，然后他们都自行转过去，就代表他们不想要帮的原因。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提的那个爸爸，他就是为了朵朵，因为他很想要真的当朵朵的父亲，所以他就是恢复了当年的影片，然后自行飞到去云南找佛教大师解除那个咒语的真实意思。那但他经过就是看太多那个地道的影片之后，他自己也精神失常了，然后最后也反被诅咒。那当然他后来有就是说这个也告诉了我们，就是我们观众们都知道哦，原来那个咒语就是为了，原来那个大黑佛母就是陈家为了自保，就是将佛母来封印在地处，因为他们借助他来获得一些荣华富贵这样子。那 当年就是，但是因为当年女主角跟她的表弟和她男朋友就做一些笨笨的行为，所以导致那个诅咒就被攻破了，所以泄露就诅咒泄露出就是爆出来，然后首当其冲的那两个就是男朋友跟她表弟就是第一个被咒杀，然后为什么女主角没有事呢？主要是因为那个。大黑佛母他选中一个就是类似像代理人，他电影其实没有明讲，但我们的推测就是我的推测就觉得他们就是有点像选一个代理人出来，就前面有提到一个小仙童，就一个小女生，就是为什么女主角没有受到咒杀，是因为她那时候孩子就已经有一个肚子里面就有一个女儿，所以她就是选她就是朵朵，就是选中朵朵当新的代理人这样子，所以就没有让她吃掉，没有让她死掉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是到现在，朵朵也知道，就是朵朵哦不是，女主角也知道朵朵现在是佛母的目标，也就然后在这个情况下，那爸爸他就是知道他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发现影片就是诅咒了，因为你看到那个影片，其实就有种像。一种传播的感觉，大黑佛母他的那个机制很神奇，就是你看到他也会传播这样子，就算是影片，所以影片也变成诅咒的媒介之一，然后他看太多了，他自己也是所以他最后就把所有讯息都传给女主角，然后他自己也死了，然后到最后咒男就是幼男，就是女主角她就是为了要解开这个咒，就再次跑到去地道，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看电影嘛，她就邀请我们一起跟她祈福，就是集气祈福，然后还割下那个另外一个小仙童，就是那个刚前面有讲帮过她那个小仙童来完成整个仪式这样子，那她最后才告诉我们，就是她最后才告诉我们，其实他前面一直讲那个活活手语那个咒语，其实不，他一开始是跟我们说，那个咒语是祈福的意思，是帮他的意思。其实，最后才告诉我们，那个咒语不是这么简单，是让我们跟他一起分担诅咒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分担这个诅咒的意思。所以等于是这个是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等于我们也被骗了这样子。
叫我们一起承担就是。
对，就然后呢？就大家都这我们影评人都觉得那个女主角塑造的特别好，就是其实她片尾发叙就发现她其实6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咒语的意思，但是前面还一直骗，甚至还骗了那个想要当朵朵父亲的那个爸爸，也没有告诉她这个咒语的真实意思，还是叫她一起来念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大家觉得她塑造很好，就是她真的很爱她女儿。也真的为了他女儿不做任何不管什么手段他都会做，甚至还是欺骗我们作为观众的我们。好，那到这边就是整个咒这个电影的故事了。
听起来这部电影是还不错了，就是他的怎么说整体的塑造是很好的，就是从开头到结局的不管是怎么说他的反转是很好的，就一开始你以为女主可能就单纯她是一个受害者而已，但转头你才发现她其实也算是怎么说加害者之一，就是虽然一开始也是因为他们白目所以才造成这个诅咒被破，然后导致这个不是说诅咒被破，就是导致这个封印被破，然后诅咒散播开来，但后来她为了她女儿朵朵，所以他开始透过各种手段去，就是怎么说，去散布这个诅咒，然后让所有人一起来帮他女儿一起承受诅咒的伤害。那因为大家一开始啦，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可能诺兰很可怜，因为他受到诅咒，但是他白目是有他自己活该的原因，但还是很可怜，因为他女儿朵朵就因为此受害嘛，因此就一起受到牵连。那怎么说？这一段剧情从观众从觉得这个人很白目，到有点稍微同情他，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同情只不过是被他拿来利用，然后拿来分摊他女儿诅咒的一个方式而已。 那《咒》这部电影呢，其实它是有一个真实事件有改编的，当然这个真实事件其实跟电影本身还是有点差别，因为电影本身还是比较渲染的，比较夸张一点，但真实事件其实也不遑多让，它的内容其实也非常的令人感到惊奇，跟甚至可能会让人有怀疑说这个是一个就是虚假故事，但它是真实发生在台湾高雄的一件事件。然后这个事情呢，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哇，那时候我才2岁而已。那这件事件发生在高雄的古山的一户家人。那我只能说，就这起事件是当时应该说撼动了整个社会，爆出来的时候应该是让整个社会都为之惊叹的一件事。当然2005年的一个4月11日下午呢，家住高雄古山的吴姓男子神色慌张啊，到平常很少互动的邻居那边跟他讲说，哦，你可以帮我叫救护车嘛，然后马上就跑走了，就讲了这句话就跑走了。然后邻居想说啊什么东西
啊，那么奇怪
啊，对啊，很奇怪啊。那他就急匆匆的，邻居也想说，哎，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就去吴家看了一眼，就发现28岁的吴家长女呢口吐白沫，然后一动不动的躺在房间内，所以邻居见到也吓到了，他就赶紧打电话给119，然后赶快叫救护车过来。但时间因为为时已晚，就是女生就是这个28岁的吴家长女人，她可能已经就是伤势过重，然后也可能说已经错过黄金治疗时间。
就大女儿嘛？
对，大女儿她就错过黄金治疗时间。那这时候大家就是警方才开始介入说。他就警方嘛，因为人死了嘛，就 无缘无故就死在家里了嘛，那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那警方想要通知吴家的人来就是到案说明，但数日之后吴父等五人才现身，然后完成笔录。可是因为这件事，这他们讲出来的事情太夸张了，太让就是整个让那个什么，让警方都觉得啊。你们家到底是怎么样？有什么大问题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警方很难相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但吴父呢？就警方听到，就是吴父告诉他们说，事发2个月前呢，小女儿自称被三太子附身，然后告诉父母呢，在台北的大直有危险，需要赶快搬回老家，否则会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老姐不知道可能会出大事之类的，
就他不来家，我们都会出事这样子。
那可能老姐就真的要老妈先送她走了。那因为听到这件事嘛，就老爸老妈就哦不敢轻忽这件事，那立刻就北上把大女儿带回老家。那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无父就带着妻女，就是带一家人到山上去禅修了。希望可以帮女儿度过这个死劫，当然这个死劫是真是假不清楚，但毕竟这件事情家里人还是很担心的，毕竟可能因为台湾嘛，他们对宗教的信仰真的是比较狂热一点，像道教啊这样的宗教他们很狂热，所以就算是这件事情可能很假，但是因为通过宗教的含义添加下去，导致这件事情被无限放大。那当然后来他们禅修结束了嘛，返家以后大女儿就接到一通电话，接到这通电话以后，她整个人就变了一个样。法师告诉他们呢，家里有不干净的东西附身在大女儿身上，而吴父听到也赶紧请法师到家中驱魔，没想到情况没有好转，家中每个人开始踢档，就是庙会不是都有那种台湾的那种宗教活动嘛，他们庙会不是都会就是请神上身，然后做一些什么打头啊，有一点类似自残，但你神圣一点讲就是 key 档嘛，就是神功护体，所以怎么打都不会痛的感觉。那家里每个人都开始 key 档以后，他和妻子以及4名儿女开始被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观音。观世音菩萨、七仙女、三太子还有济公附身，就可能不知道，就很玄学。那这件事情开始影响他们的生活，开始严重影响他们的就是日常生活，因为踢档嘛，那某种程度上 神明附体，那通常神明跟凡人不是一样的东西吗？那后来吴父又找了法师来家中看风水，然后画了几道符，交代他们把符就是把符烧了以后，然后泡在水里面给全家人喝下。但喝了符水的吴家人行为变得更加的怪异，然后吴家为了驱魔，一开始呢只是互相撒盐撒米，然后后来变成对泼洒尿液，甚至互相灌食要不好形容的东西。但你知道后来就过了几天以后就发生一件事，就过了几天以后4月9号，他们就发现躺在床上大女儿已经没有气息了。但这时候因为他们还陷入那种疯狂之中，所以他们认为说姐姐没死，她只是被邪灵附身了，所以他才没有反应，才现在看起来快已经死掉的样子。那后来直到五个人退驾之后，就神明离开他的身体，他们觉得神明离开他们的身体了，清醒以后他们才发现大女儿情况不对，他发现大女儿他们不是被邪灵附身，可能是真的挂了。所以后来他们才去，就是那个男生才去找邻居说，找说什么去报案嘛，就也不是报案，就是叫救护车来。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太怎么说，可能也吓到了这个男生，所以他讲完以后他马上就跑走了嘛。所以就跟前面一样，那邻居可能在想发生什么事了，结果发生这么奇怪的事。
就是那时候看，就是看报，后来看报道，有说的是他们都觉得他们全家都是神灵附体这样子。他说父亲是玉皇大帝，然后母亲是王母娘娘，这大女儿是观音菩萨，然后二女儿是七星娘娘，小女儿是哪吒三太子，然后最后一个小儿子就是那个济公禅师。然后他们就是特别的是，他们六个人互相不承认对方是真正的神灵，然后指他们是恶魔装神弄鬼，所以他们才拿东西误丢啊，什么粪便木之类的来驱魔这样子。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说特别，是很让人诧异的一个事情。
确实，因为怎么说，同时你平常会看到别人 key 档嘛，那可能就只有一个，因为那种是神明活动，然后大概就一个人 key 档，然后请神附驾于他身上。但是他们是同时六个人一起附身，五个人还六个人同时被附身的情况下，那怎么说？那因为不知道啊，可能是真的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就是太过深陷于宗教了，就是被宗教怎么说，被宗教那种仪式之类的给深深洗，就是深深的影响到，导致他们后面变得癫狂癫狂，而且这是极为罕见，就从科学上来讲，这是一个很极为罕见的集体有那种妄想症的状况，就是他们处于一种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说自己被神明附体嘛，但是他们又互相不承认的这种状况。那当然这件事情太离奇了，导致后来警方办案的时候也觉得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也不相信嘛。但大女儿已经离世，就是身上有众多的伤害，就是怎么说也不是伤害，就是淤青，身上有大量的淤青，然后口中以及食道胃内都有排泄物以及一些就是不干净的东西。那你说警方不相信吗？他们也没办法不相信，因为真的就是在他们身上就有看到这些东西嘛。
而且就是因为他们后来法官要判他们就是有没有精神失常，是有没有精神异常这样子，但结果是没有异常，所以判他们就是虐待致死罪还是什么罪我忘记了。但后来就是因为发现那个大女儿她确实没有外力因素，是就是没有强迫她这样子造成的，就变成就是他们真的是他们 就是悟性的情况下做成的情况，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起诉到他们两个罪。然后后来就是这事件的结束，就是邻居帮忙募款，然后还帮吴南他们一家驱魔，他们才恢复正常生活这样。
嗯，那当然你讲嘛，就是因为大女人没有受到外力，就是没有任何被强迫或是被外力给怎么说，给怎么说伤害致死。她大女儿是死于，就是吴女她是死于器官衰竭，但可能因为就是他们互相喂食排泄物嘛，所以导致脏东西太多，真的脏东西就是细菌什么的，然后一直灌入身体，然后身体好，因为看这种情况一直好连续了至少一两天甚至好几天，所以才导致没有正常的进食，然后身体又是一些污秽物，导致他器官可能就是产生一些并发症，然后导致多重器官衰竭这样子。那到最后就是包括父母然后还有三个儿女他们都被判无罪，毕竟因为他们也算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而且他也不是他们真的怎么说，也不是他们用手亲手去害死那个大女人。那当然这件事情太离奇嘛，所以后来纣就以他作为原型去做一些改编，然后做成改编故事。但是纣的故事还是比这个还离奇很多，就是因为纣的故事还是更多的戏剧色彩跟那些怎么说，因为还有什么外国神啊，像是大黑佛母，他不是单纯的大黑佛母不是单纯那种台湾的邪神，他可能就是外国邪神，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那边的邪神，反正就是邪神类的东西。他当然这件事件你要说很离奇吗，肯定是很离奇的，但他也是没有咒可怕了感觉。
对，就是我觉得各有各的，就是我们不能就是比哪一个比较就是离奇，但就是其实背后故事就仅就有告诉我们，就是对待事物就是尤其是未知的，就是要有敬畏之心，但又不能过分去沉迷这样子
啊。对，反正你要就是信仰宗教可以，但是请适当信仰。
对，像他们这一种就是有点
狂热了，他已经有点狂热分子的状态。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夜游奇门就到这边结束，那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谢谢大家四集以来的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俊成，
我是节目主持人一正，
好，谢谢大家，我们拜拜
拜拜。